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3月11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晤中国最高外事官员；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求解放军以战领舰，这个指示有什么意涵呢？
周边这个像比如说台海或者东海或者南海这些比较情况比较复杂，然后它的威胁比较高的地区呢，能够真正执行这种有效的海空甚至火箭军的这个联合直管通行、联合作战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那所以这几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未来的建军方向，然后它会持续调整的部分。
中国农村掏空严重，中国共同富裕之路仍然漫长，
农村极端贫穷改善了，但是农业被抛弃，农村被掏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不出去城市打工才有生存的能力，才有发展的机会。
中共两会期间坚称反台独，节目中我们要听听台湾学者如何解读北京对台策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各位听众，美国国务院星期三，也就是3月10号表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3月18日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外事官员，这将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高层面对面的接触。布林肯与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将在阿拉斯加的克安雷奇会晤身为中国最高外事主管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提到，这次会晤将在布林肯国务卿在东京与首尔会晤我们在该地区的最密切的盟友之后。布林肯的日韩之行是他出任美国首席外交官以来的首次出访。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说，布林肯和沙利文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讨论一系列议题，但是没有提供进一步的细节。美国总统拜登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作为国家元首首次通了电话，双方似乎在多数问题上都存在分歧。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菲利普·戴维森提醒美国国会，中国大陆可能会在未来6年内入侵台湾。戴维森上将在3月9号星期二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作证的时候发出了这个警告。戴维森担心中国正在加速实施他们取代美国及美国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所发挥的领导作用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他说，中国早就说希望在2050年以前做到这一点，我担心他们把那个目标移得更近了。这位美国将军还表示，我认为这种威胁将在这10年，实际上是在未来6年。戴维森还在一份声明书中说，台湾拥有跟美国相同的价值观，台湾是一个尊重人权与法治的自由民主社会与开放经济体，美方持续支持以符合台湾人民期望和最大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议题。中国近期不断地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几周前中国战机还在南中国海台湾控制岛屿附近进行军演，迫使台湾战机紧急升空示警。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星期二，也就是3月9日表示，当前中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全军要统筹好建设和备战关系，做好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备。另外，这次13届人大4次会议宣布的预算草案， 解放军2021年的国防支出比2020年增长 6.8%， 这引起外界的关注。美国印太司令部指挥官戴维森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作证的时候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威胁。那么应该如何解读习近平讲话以及中国军费开支的增加呢？中国军费开支的增加对台湾的安全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志远采访了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孝煌博士，来听听他的看法。
舒孝煌博士，中国官媒援引习近平在两会期间出席13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全体会议时讲话称，要坚持以战领舰，加强战舰统筹，抓紧推进战略性、引领性、基础性重大工程，加快打造高水平战略威慑和联合作战体系。对于习近平所说的以战领舰，您的看法？
是，其实中共官方很多的用语哈，这个我们要仔细的去推敲它。它的用语里面呢，它很多是逐字逐句修正过了，虽然有时候看起来不太有意义，但是它也实际上也有隐含很多这种丰富的内涵，需要一些解读哈。像这个从这几句话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就是说他这个所谓的以战领舰哈，那他是其实他这个意思是说，他要让他的这个部队的作战能力能够实际真正接近实战化，因为他过去可能在也许是军改以前，尤其更久以前，那他的实际上他可能也许不认为说就周边国家对他有这个实际的威胁或什么，或者说他的这个军事的建设呢，可能跟实际的作战有很大一段距离，那导致中国的这个军事能力呢，跟这个美国等等先进国家有很大的差距。那在这个军改之后呢，这个习近平就这个全力的在发展的中国的军事哈，要让他那个能够跟上这个先进国家的水平。那这个很强调一点，就是说他的建军的方向必须要经得起实战的考验。所以他近期的很多这些演训等等相关的活动呢，他其实是有这个接近这个，或者是让他有接近这样的这些实战的条件哈，就是那个让部队能够真正做一支能够打仗的部队，而不是只是就是说你看起来有高科技，但他实际上这在作战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那经得起考验嘛。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他有提到说像引领这个基础性等等重大工程啊，他这个我在想，他应该是只是说这个有一些像，例如说这个支持作战的一些后勤设施哦，像基地、运输、这个后勤啊、岛屿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些支持作战的这些设施哦，那必须要让他建设起来，更可能很多还有包括像那个交通工程。所以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在这个福建哦，就是靠近这个非常靠近接近台湾，可能不到200公里的地方，有两个新的这个机场正在这个施工新建中哦，那这些都可能包括在这个他所谓的这种基础性的重大工程里面哈。那另外他这边这个有两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他说加快打造这个高水平的战略威慑跟这个联合作战体系哈。那这个第一个呢，他这个就是这个高水平的这个战略威慑，那这个威慑呢就是英文是 deterrence， 那我们一般这个在台湾这边我们翻成吓阻，那这个可能指的是他的核吓阻体系要跟这个美国的这个一个对抗，因为这个它的核吓阻体系呢，这个我们一般所知道的战略铁三角是包括弹道飞弹，包括这个战略轰炸机，包括这个战略飞弹潜舰，它这跟美国比起来呢，它这些都仍然有一段距离。那它的飞弹体系像包括东风41、东风31等等这些弹道飞弹，然后有一些新的像例如说这个极超音速武器东风17等等，它这些数量上面仍然也有些，那核弹头弹数量多少其实外界也是不清楚。那另外呢，它的核轰炸机呢，其实这个轰六仍然是这个很早期的俄罗斯的这个 TU-16 这种老式轰炸机的改良型，那它显然还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未来的这种空防的挑战。那很多传闻是说它的这个新的轰二时候可能会逐渐推出，那轰二型呢可能跟这个美国的 B-2 轰炸机有点像，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它这个空中的这个打击能力上面呢就会有所提升。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核飞弹潜舰，像这个包括像例如说动94、动96等等，这个都可能也都在这个改良跟发展中哦。那前阵子也被人拍到说，在那个南海哦，就那个在他的这个三亚湾这边呢，有这个出现好几艘潜舰哦。那显然呢，这个在南海这边的这个核潜舰的部署呢，也是他在逐渐强化的。那表示说，他这个在战略威慑的这个能力上面呢， 也在逐渐的强化中啊。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联合作战体系哈，因为你其实在军改那时候出一个大问题就是陆军这个独大，所以海空军呢都在这个陆军阴影之下，那没有办法健全的发展了。那这个在军改之后呢，陆海空军呢就得以因为建立了这个陆军的这个指挥机构，跟海空军呢就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当然这个很多是这个跟他自己内部这个铲除军老虎有关了，但是另一方面呢，他要求要建立一个全新的就是防美国的这种联合作战体系。所以从中央军委呢到这个战区呢到部队呢，他一方面指挥体系这个简化，另外一方面呢建立了这个连战的指挥体系。但是详细的这个情况哈到怎样我们当然是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演习里面他多多少少都会提到，就是像例如说这个前阵子在这个南海演训，甚至是到这个亚丁湾这个巡弋他甚至有战略支援部队的人员在这个在里面参与。那这表示说他在这个联合作战体系中他在摸索某一些这种新的形态的作战。还有像这个在1月23、24号这个美国那个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通过巴士海峡期间，那中国也组织了轰炸机跟这个电侦机还有战斗机的这个单位哈，那在这个台湾就是所谓西南空域这边哈，大概就巴士海峡这个区域哈，那有报道是说他在模拟演练这个对美国的航空母舰战斗群的这个演习。那他如果说要执行这现代化作战的话，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完整的这种联合作战的指挥体系哈，然后他在这个只管通勤各方面都要能够完全协调，那才能够在这个周边这个像例如说台海或者东海或者南海这些比较情况比较复杂然后它的威胁比较高的地区呢，能够真正执行这种有效的、海空甚至火箭军的这个联合直管通行联合作战的一个这样一个体系。那所以这些几句话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这个未来的建军方向，然后它会持续调整的部分。
那么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的解放军2021年的国防支出约为2090亿美元，比2020年呢增加了6.8%。相比之下呢，美国今年的军费预算仅比2020年增长了不到1%。有中国官媒援引专家的话说呢，中国军费并非单纯的投入，而是会产生和平红利。投入国防经费是为了经济发展保驾护航。那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军费的增加以及表面数字下的真正的含金量？您的看法？
这个我想一般包括这个西方智库哈，然后包括台湾这边研究者大概都是这样的认为，就是说中国的军费哈，你虽然这样看起来它这其实已经是全世界第二大的这个军费支出，但是当然跟美国比起来，美国大概一年7000多亿哦，那但是它去年增长的没有那么多，可是它这个也跟美国比起来大概也只有它的那个三分之一而已哈。那中国也常常会这样宣传，就是说哎，我这个经费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实际上因为两边的这个国家的它的整个经济体系跟经济结构是不太一样，预算体系也不太相同，所以到底它的这个国防预算呢是怎么样子支出的，其实外界也不是那么清楚哈。那一方面我们看这个，就是说这个刚刚您提到的，就是它这个军费的这个投入哈是产生和平红利哦。其实这个我们看它最近这些发言人的看法，像例如说这个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吴谦哈，他说他增加了军费用在这个所谓的“十四五”规划，这是他第14个5年计划里面，像包括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工程跟重点项目，然后包括加设这个武器的现代化的升级换代，还有这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的建设，还有加快军事训练的转型啊等等这些哈，就是还有这个新型军事人才培育，然后还有改善这个军人生活福利待遇等等哈。那这些其实看起来也是很合理，就是这个你既然要这个招募这个优秀的这个人力，当然你的部队的环境必须要改善，然后这个薪资结构也必须也要调整。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他对于这个周边情势的看法，他有这样讲哈，他说这中国啊，国土安全面临这个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还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单边主义有时抬头，然后地区冲突跟局部的战争持续不断了，然后国际安全体系跟秩序受到冲击，然后他又说国土安全呢，这个中国的国土安全哈面临的风险跟挑战不容忽视，陆地的边界争议呢尚未彻底解决。我想他这个指的大概就是，例如说像这个印度这些这个中印边界这些地方哈，那还有岛屿的这个领土问题跟海洋划界问题，那这个我们当然知道是南海、东海这些区域，然后再来这就是指台湾啊，这是指这个民进党当局坚持这个台独分裂立场等等，但是他认为说这个是台海和平这个稳定哈最大的现实威胁，所以他是认为说这个吴谦的结论是说，针对当前的复杂情势，可以说这个天下并不太平，国防必须强大，那这个是吴谦的看法哈。 那这个我们看他的这个预算，其实很多人在提，就是说这当然一方面像例如说薪资水平，他的部队的这个结构是这个全世界算最大的嘛，可是薪资水平呢相形跟美国比起来，跟台湾比起来，可能都其实都算比较低哈。那这个预算结构，其他有一些消费上面，像例如说他在这个美国国内的一些采购呢，可能跟在美国的采购呢，可能成本上面也会差很多。那另外有些像例如说这个像这个美国智库 CSIS 哦，他也就提到就是说像武警啊、海警、民兵这些，那是不是算在这个可能都不算在这个国防预算里面？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知道他这些灰区冲突啊、这海域冲突等等哦，那武警、海警哦、这个民兵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这个显然他跟他的国防是有关联的哈、那另外可能就是另外可能疫情哈、这个也许也有一些影响。那他或许有一些这个经费是用在这个应付疫情上面。那我们看他有一些这种这个所谓的应急采购跟这个，他们现在有些体系哈，他们是可能是属于这个周边的政府的，为了这个疫情的采购。可是这个也跟军事会有点关系，像比如说他可能需要因为这个封城啊或者是什么疫这个防疫的关系，他需要建这个医院啊，或者是需要这个在这个疫区哈、这个运输相关的这些支持装备啊，这等等哦，它需要这个紧急采购无人机等等哦，这些东西，那这个是它的应急采购的部分。那这个呢，或许也可能也不在它的这个国防预算里面，所以它整个到底它的经费真正花费多少，其实外界不是那么清楚哦。就是那个我看就是有一些像例如说瑞典的智库呢，考虑就是说或者美国国防部的一些看法，认为就是说它这个看起来是2000亿多一点点，但它实际上的支出可能比这个要高一些哦，大概可能到2400亿美元左右哦，这个就是大概增加，可能就是比他自己的公布的数字可能增加大概1/4到1/5左右哦，这个是一般外界的看法，是这样子。
那么白宫的新闻发言人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将在本周五，就是3月12号，与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举行首次元首级别的四方会谈，由美日印澳组成的被称为亚洲小北约的四方安全对话，仅仅是一个防御和安全对话机制吗？它的重要性以及对台湾安全的影响，您的看法？
这个其实也很多人在呼吁，就是说你是不是在亚太地区能够建立一个亚太的小北约哈？当然，这个因为整个就是亚太地区跟这个欧洲的历史背景跟一些周边国家的一些不愉快的过去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回忆哈，这个要建立这种所谓的亚太小北约是比较难一点。那我们也知道说，印太就是从这个川普时代这个设定的这个印太战略，其实是基于这个美日印澳这个四个国家所组成的一个钻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哈。那是从这个基础上面发展出来的哈，所以这个后来衍生扩大变成这个印太战略，这几个当然是目前的这个几个核心的国家，但是据说。但地方面这个他可能还不到这种北约，因为北约层级他几这个部队之间彼此已经有一个紧密的连结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机制。那这个美国这边仅仅就是各方的彼此之间双边的对话，然后透过联合演习等等方式强化他们之间的这个互信等等哈。但是我相信这个到小北约应该是还不到，但是这些国家这个针对这个亚太的复杂情势哈，在这个强化沟通是非常有必要的。那这个特别是如果说像例如说南海或者是这个台海这边的情势啊，如果说有一些这个快速的这个变化的话，那他们可能在周边的国家呢，必须要针对台海的局势哈，那南海的情形呢，有一些充分的了解，甚至说可能未来是不是建立一个这个高层的这个快速的这个管道，然后在这个部队的这个合作上面呢，有一个这个指挥管制这个机制上面的建立起来，这个我觉得那个或许他们这个也许会未来会在持续的沟通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美国它的印太战略里面其实它有缺一大块哈，就是说，因为它主要仍然是这个以它的西太平洋就是亚太地区的这个结构为基础，那事实上它在印太这个印度的这个部分哈，这个跟印度的合作呢，还有这个在印度洋这边的这个战略布局呢，它仍然是相当缺乏的哈。那印度是不是能够成为这个美国很坚定的盟友？我相信这个仍然是有待考验的哦。那我们这个印度它这个当一方面这个强化结盟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联系，其实当然就是属于军售了。那可是这个印度方面对于这个向美国做大规模的军售仍然有些疑虑哈，它的这个近期的这个第二代的中型战斗机的这个计划，那看看这个有没有可能采购美国的战机，我想这个也许或者是会是一个双方合作的一个指标之一。
那么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军费的这个增加呢，在台湾有什么反应？台湾如何应对中国的这个军费的增加？
我想这个其实军费增加当然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但是我觉得我们必须要用这个很审慎的角度去看，而不是一些相对宣传的角度。例如说这种宣传可能有一些这种比较极端的看法，例如说这个可能我们跟美国的关系这个很好，然后美国就会这个保护台湾，或者说是这个中国的军事其实不是那个那么大的威胁。那另外一个比较极端的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军事台湾已经完全没办法平衡了，那这个完全是台湾的军事能力是完全是打不过中国大陆，这两者之间其实都有一些，我觉得都是有一点极端啊。那我们要用比较健康的角度去看啊，然后就是当然一方面它可能是应对它周边很多其他的威胁，那另外呢就是它这些这个军事能力的建设呢，那如果说它要应付一场可能的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冲突的时候呢，它可能会用什么方式来进行啊？那可能什么会是它的第一波，然后它怎样这个削弱台湾的这个防御能力等等，那它就在这些军费建设里面呢，因为这个预算里面是看不出来。那可能要从很多这种其他的相关的演训能力啊，然后某一些这个报道上面看得出来，它可能有一些新的这个采购或新的这个演训的方向、啊、等等等等。像例如说这个075两栖突击舰的发展、啊、那就显示它在这个两栖登陆上面呢，将来会有一个很大的突破。然后它的航舰战斗群，如果说它的第三艘航空母舰下水的话，那当然对台湾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威胁，等等等等诸如此类。那它其他这些非传统的作战能力，像例如说电子战、网络战等等啊，这些像战略支援部队的这些活动，那这个都是我们那么清楚的。那这个一些我们大家都要非常审慎的观察，然后了解它未来可能的在这个台海地区，不管是灰区冲突或者是一个可能的渡海的对台湾的全面的入侵，它的部队呢，它会怎么样的进行？那台湾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去应付它？如何打乱他的这种作战节奏啊，吓阻他的这个可能武力犯台的意图啊，那个或者说呢，就是更高层次一些的，就是如何呢化解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冲突跟危机哈、啊。我想这是需要他们这边政府的高层的需要一些智慧去解决它的。
谢谢您，舒小王博士。以上是台湾军事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舒小王博士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
中国行为的挑战性和对抗性越来越受到国际关注。德国外长说，欧美需要联合应对中俄的挑战。
德国外长马斯说，中国的对抗行为越来越严重，美国和欧洲需要联合应对，以维护大西洋两岸的共同利益和价值。马斯3月9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通过视讯就跨大西洋关系发表演说。他说，中国行为的挑战性和对抗性越来越大，俄罗斯也越来越咄咄逼人，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对欧洲与美国同盟关系的未来将是一个关键。马斯说，德国已经采取了行动应对这些挑战，包括将国防预算从2014年的水平上提高了 50%， 通过了相关法律应对潜在的外国恶意影响，尤其是 5G 移动网络中可能存在的威胁。他说，我们还对莫斯科和北京对公民社会的打压和对国际法的侵犯做出了回应。作为一个贸易国家，我们致力于维护国际航运的自由通畅。几天前，我们德国政府决定首次向印太地区派遣一支海军力量。今年年初以来，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已经宣布或已经准备派遣军舰到南中国海巡航，与美国一道共同维护这一国际海域的自由通畅。但是马斯外长表示，靠单方面力量不能有效应对中俄威胁，因此强化北约组织的政治角色会是一个重要步骤，但更加重要的是，我们要致力于一个共同的应对方式，以击退俄罗斯、中国和其他方面对我们的安全、民主、人权和国际法的威胁。这位德国外长不点名地批评了美国前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做法，说跨大西洋的传统合作方式过去四年散了架，但希望美国在拜登领导下能增进与欧洲的关系，恢复密切的合作方式 联合应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各项重大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月18日与法国、德国和英国的外长举行了一次视讯会议，几位外长同意密切协调来应对中国带来的全球性的挑战，以及在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展合作的必要性。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曾多次批评德国和欧洲其他一些国家没有足够的提高国防开支，坚持要建一条从俄罗斯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以及不愿意完全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参与本国的 5G 移动网络建设。马斯外长在星期二的演讲中说，德国不赞成西方对抗东方的理念，不赞成经济完全脱钩，因为要解决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重大问题，就要与各方接触。
继上个月刚刚宣布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任务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参加两会省级代表团的审议的时候，再次提出要缩小城乡区域发展的差距，但是承认共同富裕仍然是任重道远。分析人士指出，如何解决地区之间还有城乡之间的贫富不均，以及改善社会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今后面临的重大课题。虽然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农村经济已经具备了起飞的条件，但要克服体制上的障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高峰所做的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已故领导人邓小平当初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带动贫困地区，最终达至全国共同富裕。一位关注中国农村经济的观察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东西部差别、城乡差别、各群体之间贫富悬殊的矛盾逐渐凸显。
在90年代，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其实已经能看到，就是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富起来，有一部分的人确实是富起来了，那么这个城乡差距也就从90年代开始也是拉得越来越大了。90年代张艺谋在拍什么那个秋菊打官司啊，那个时候农村还是坐马拉的木头车，然后最厉害的人就是有一辆自行车。
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当局多管齐下，改善偏远地区居民的生活素质，改善农村基建不遗余力。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以往曾长期在中国从事调研工作，他对美国之音说，当局为了提高农村的竞争力，曾先后推出多项惠民政策。
国家就是透过完全取消农业税然后大面积的把让所有农村户口的人口可以买社保、买医保，让以前的那个不能病只能死的这个最极端的情况改善了。农村更多的人很多移到这个县城里头上学啊，就算是以前非常边缘的农村已经有公路，开始大面积的建高铁。你想想云南很多比较贫穷的那个角落，现在都已经有高铁了。
但与此同时，农村日渐掏空，选择前往城市的年轻人却有增无减，许多农村地区遭到荒废。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离开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年人、小孩。农村的土地可能没人耕种，小学、中学基本上关掉，因为小孩子要上学，他也要到县城里头去上。农村极端贫穷改善了，但是农业被抛弃，农村被掏空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年轻人不出去城市打工才有生存的能力才有发展的机会。
近年制造业转型升级，新型服务业崛起，人力与服务汇聚城市的现象更为明显。
农耕是不赚钱的嘛？ 年轻力壮的农村的青年，如果每一个月在外面打工，他是肯定的有保证的每一个月能一个收入的回报的。中家庄我们就是耕种，那就太多的不确定的因素了，干旱天气，农作物的价格也没有真正的提得很高，农民都是宁愿小孩子到外面打工，年轻人都往外跑了，剩下就是老弱残。所以现在的农村情况就是不是说完全没有人在耕种，还是有的，但是他不可能能维持一个家庭的生活。比如说一个农村小孩现在如果要结婚，最小可能啊，你需要有一套房让他有机会能结婚。
两年前，中国人民银行曾针对农村居民家庭以外的城镇居民家庭净资产进行调查，发现排在前 1% 的家庭拥有全社会 17.1% 的财富，前 10% 的家庭拥有全社会 49% 的财富，前 40% 的家庭财富占比更高达 82.6%。 相反，最底层 20% 的家庭结构净资产只占全社会 2.3%。 以每户家庭和平均资产值计算，北京是新疆的7倍。这位观察人士认为，中国要缩小贫富和城乡差距，任务比起20-30年前更艰巨。
因为现在中国的那个首富已经是世界级的首富了，福布斯的这个杂志上面，全球的那个首富，中国大陆的那个首富已经榜上有名了。如果国家说要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我觉得这个可能要比登月球，要比登火星更难的。
上月，北京召开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宣告，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但是，就连中国也承认，经济发展不平衡仍然是基本国情。近期，习近平也一再重申，要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等问题，也使外界关注中国是否会改变沿用已久的发展模式。这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却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政府终于愿意正视存在已久的问题。
比较公正的来说，其实国家领导人确实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几十年了吧，应该说中国尤其是现在在这个后新冠肺炎时代，整个世界范围来说，它的那个经济发展还是能维持在某一个程度上面。那么如果你还有那么多资本，是如果你还不正视自己国内的城乡发展情况不平衡的问题，这是说不过去的，呵呵，对不对？但是迟来总比没来好。
过去有评论认为，中国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房价快速上涨，造成城乡居民财产差距急剧扩大，因此调控房价是当务之急。不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耀告诉美国之音，户籍限制才是振兴农村的最大障碍。
解决城乡差距的问题呢，就是城市的人、城市的资本、资金啊，要投入到农村地区啊，这样才有助于乡振兴嘛。乡村振兴的话，你这个城乡差距就能够缩小。现在你到农村，你首先没有地，因为你不是农村的户口，你只要出去以后你就回来是不容易。
陈耀认为，有必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也促进人口双向流动。
农村现在是一个宝地啊，所以很多人现在要迁出农村到城里去，他都要考虑。迁出去容易，你迁回来你就难了。你要到农村去落户，他必须得有地方住啊。
身在澳大利亚的金融学者司令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以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都源自中国土地国有化政策。
如果说中国能够适当的借鉴一下西方国家在土地产权问题上的发展的这种几百年以来的形成的这个经验的话，那么对于解决目前那么老百姓的这个住房问题、当前的房地产泡沫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可能迎刃而解。 借鉴的是西方国家的什么经验呢？那就是让土地呢能够真正的能够由老百姓自己所有，能够让土地这种要素性的产品自由的流动。
他认为县政权应吸取历史教训。
最近的100多年以来，是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这个速度最快的100年。尤其是呢，中共建政之后啊，1949年之后呢，中国实行的是长期的一个计划经济，掠夺了大量农村人的劳动成果、资源禀赋，然后转移到城市当中去。
在司令眼里，国有经济掌控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是解决城乡差距扩大的根本障碍。
它导致的呢，就是资源难以呢向很多的薄弱地区、薄弱环节、弱势群体倾斜。这就是中国现在呢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一个根本性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经济层面，或者说制度设计层面的原因。
过去40多年，改革开放的确让中国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面向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从政府到民间似乎都在摸索该如何踏出下一步。长期观察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学者表示，近年全国各地不少农户都积极求变。他以打破传统销售模式的直播农夫为例。
他是集结在微信跟某一些农场的农夫集结联系，然后集结购买他们的农产品。现在其实有挺多的新兴的叫直播农夫的，就是很多的农夫他在山上他要去种苹果，然后他就直接全程直播啊，大家好，你看今天这个苹果在涨啊。
他相信只有让年轻人看到前景，才能打破农业目前面对的困局，开拓美好前景。
能不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留在他本来的出生地从事农耕的这个生意，能不能让这些人有足够的收入，他可以在留在农村发展，他的小孩不用变成留守儿童，爷爷奶奶不用变成保姆。过去几十年因为完全只靠城市工厂发展，其实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在农村里头这种传统已经完全被毁坏了。中产阶级消费人口冒星，是不是一种新的内循环？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的江西省2月23号宣布放开全省城镇落户条件，全面取消城市落户的限制。对于江西省全国率先提出这个方案的实际内容，以及能不能够解决户籍制度的累积的社会顽疾，省内外舆论反应多元。最新的动态显示，山东省在城镇落户的问题上面正在跟进。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所做的采访报道。
明确了江西全省开放城镇落户条件，取消城市落户限制。这是2月23日江西省上饶网刊登的大江网报道的标题。江西省很多地方新闻网，例如上饶新闻网等全部转载。新华社2月25日报道的题目是江西全面取消城市落户限制，促进人口区域流动。报道的正文说，江西省政府的实施意见规定，取消城市落户限制，已具有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或合法稳定就业为户口迁移的基本条件，取消参加社保、居住年限、就业年限等限制。网上有评论说，江西省取消户籍限制的报道有标题党的味道，乍看以为真的全面放开户籍，看上来只是放松入住限制，并非全面取消限制。因为申请人必须符合有合法稳定住所或者合法稳定工作等条件。江西农业户口居民彭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对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说法有些迷惑， 更别提废除户口制度了。我个人认为取消户籍限制这个方向对我们个人可能有点好处，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太现实。就算取消了户口限制，以前户口制度延伸下来的问题，条条框框肯定不会给你取消，而且目前这种环境下取消不现实。时事意见称，此举旨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常住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教育、就业、创业、社会保险、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他说，即使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镇仍将存在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这两部分居民群体，只是目前福利的藩篱看来要拆。政府会对我们说一切福利都会有，表面上取消了户口限制。彭先生说，他主要关注的还是孩子上学，现在教育资源本来分配就不公平，农村孩子到城里上学可能会设置种种障碍，跟以前一样，医保也一样，不可能跟城镇户口一样。有网友说，我们要的是全面无限制的全地域户籍开放的人口流动自主，以及和户籍无关的教育、养老、医疗平等，在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里做到这些很难吗？另有网友说，取消户籍限制平衡社会福利很难，除非把养党的钱给医疗教育。也有网友反对江西方案，说全面无限制全地域户籍开放和人口流动自由，在现阶段来说人民未必希望那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商业人士对美国之音说，户籍问题只是一个表面问题或是一个伪问题，因为户口问题要和人的社会保障、人的权益挂钩，这是户籍议题背后的本质。户籍制度的取消能够更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和普通农民权益的保障是好事，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只是一种折腾。为什么江西省乃至中国努力推动城市化，鼓励农村人口能够在城镇留住？彭先生说，我估计的原因是现在鼓励农村人口进城镇，要城市化嘛，表面上看，数字上看，城市化率要显得比较高。再有就是城镇房地产不景气，现在其他地方都不怎么允许建新房了。网上有舆论劝诫农村群众不要轻易前往城镇落户，帮助填充那里的烂尾楼和大量的高楼泡沫，中国今后的机会或许还是在农村。不过海外媒体六度新闻说，作为整个省取消城镇落户限制，江西在中国全国行政省区还是首例，具有开拓性，也符合中国2014年以来的国家城市发展蓝图。江西的一位非农业户口居民说，不了解江西取消户籍限制的消息，鉴于话题敏感也不便发表意见。他的简短表态或许代表沉默观望的江西人，也不无道理。1958年中国开始实施户籍制度，有海外评论说，那个年代中国国家整体非常贫困，政府使用户籍政策让农村补贴城市，使得城市人口可以将精力集中于科研与工业化。同时户籍制度控制了人口流动，强化了政府的控制，有利于改善治安的混乱。不过这一制度也给日后的城乡不平等埋下了种子。有网友说，户籍制度是当代变相的身份奴隶制度，每一种制度必定有人受益，有人受损，户籍制度违背人性。对江西省推进城市化的最新动态，目前过多评判可能都为时尚早。然而这则新闻事件再次引发舆论对中国城市化的宏观思考。有海外评论认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发展看上去比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更具有现代化的气息，在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高铁和高速公路方面，不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之下，甚至伴随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城市的衰落景象，让中国的一些民众产生优越感。中国4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历程，执政者似乎日常重视农村，但是城乡发展差异、贫富差异却不断加大。最早实施农村改革的乡村，几十年来居民收入水平平均只有城市居民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都不到，更不用说广阔的中国贫困农村。 对比而言，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则很少看到城乡间的贫富和发展差别，很多乡村甚至比城市更宜居、更舒适、更富裕。江西全省宣布取消户籍限制，加上中国又刚刚宣布成功脱贫攻坚，中国城市化又有所推进。不过舆论消化中国高层和地方政绩的同时，对中国城市化所造成的深层社会矛盾还在继续探究和观察。
中共召开两会期间，台湾有学者就相关涉台文件进行分析，指出北京对台立场仍然是维持一中原则、九二共识。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两岸是否能够从目前的冷冻状态转为冷和，关键就在北京的一念之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淡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五岳教授表示，中共今年两会召开期间，纵观政协主席汪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以及外长王毅等人的涉台谈话，北京对台的立场和原则就是八个字：一中原则、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是基本立场，九二共识他这里说这是两岸谈判协商对话的主要基础。
张五岳还指出，蔡英文总统今年的元旦讲话，再加上新的国安人事布局，很多人解读两岸即将要春暖花开。不过从禁止台湾凤梨进口的事件来看，大陆方面主要想表达的是，两岸关系如果没有政治互信，不仅影响谈判协商，甚至会冲击双方的交流。由台湾著名企业家张荣发设立的国策研究院3月8日举行一场名为中共两会两强与两岸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张五岳教授还谈到，北京方面应该不会对台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甚至会在两会通过十四五规划之后，对台采取更积极的促进融合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作为，包括推动共同市场以及台商在大陆上市等等。至于底线，则是坚定反对台独。张五岳建议，在两岸目前僵局之下，双方应该明确彼此的底线，避免误判。其次是防范意外，做好必要的危机管控，并加强交流，避免敌意螺旋的加深。台湾国防大学中共军事事务研究所所长马振坤指出，虽然中共两会文件显示没有对外采取军事行动的意图和准备，另一方面，美国总统拜登就任后也不断强调，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战略竞争者，而非敌人。蔡英文总统也重申，无意改变台海现状，希望各方能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秩序。可是，台海周边的紧张情势却不断上升。马振坤表示，包括美中基建从黄海到南中国海不断出现针对性举动，双方对峙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进而牵动解放军侵扰台湾周边海空域，台湾军方基于确保国土安全也采取反制作为，使得两岸之间的紧张情势也同步升高。
美中台三方在台海、南海、东海乃至于黄海这三方的军事互动很明显的陷入了一个恶性螺旋的一个状态。
马振坤所长强调，美中台三方现阶段都没有意图挑起冲突，但是紧张情势却不断升高，各方都应该避免出现可能导致非意图性的冲突以及冲突升级的举动。中华亚太经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民进党对于两岸政策的善意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也就是以中华民国宪法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作为基础。蔡英文总统更不断强调，愿意与北京在对等尊严的情况下进行有意义对话。北京方面反倒应该思考 其不断强调的九二共识已经出现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九二共识的诠释已经在他过去这几年当中，他单方的诠释出现非常非常大的转变。第二就是台湾社会基本上已经完全不接受九二共识。那在这两个情况之下，其实是北京的这个所谓的前提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哦。那反而我们是一个开放的选项，那北京应该思考说你该怎么样去转变。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是一直强调说，我觉得球是在北京手上。
王志胜指出，北京原本以为透过禁止凤梨进口这种已经逼统的做法可以奏效，例如造成台湾农民和民进党政府的对立，或是台湾朝野政党之间的冲突，结果反而让台湾内部更加团结，更拉大了两岸之间的心理距离。展望两岸未来关系的走向，王志胜认为冷和的趋势应该不会改变，包括美台都希望两岸之间可以进行有意义的对话，台湾也已经准备好了。两岸是否能从目前的冷冻状态转为冷和，关键就在北京的一念之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包括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在内，一共九人被控在2019年8月18日组织并参加香港反送中流水式集会，他们被控非法集结。香港法庭裁定这九人的指控的表面证据成立，将在星期四继续审理他们的案件。
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民主党创始人、知名大律师李柱铭和其他七人因涉嫌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一案，星期三在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继续审理。法庭裁定对上述九人指控的表面证据成立，案件将押后到3月11日继续审理。黎智英等九人被控2019年8月18日组织并参加香港反送中流水式集会。被控上述罪名的其他成员有工党副主席李卓人、资深民主党人何俊仁、大律师吴霭仪、前立法委员何秀兰、梁国雄、梁耀忠和欧诺轩。欧诺轩此前承认两项组织及参与未经授权集会的控罪，而梁耀忠则承认一项参与未经授权集会的控罪。法官已经暂定3月22日处理两人的求情，其余被告否认了这些指控。2020年4月18日，香港警方采取大规模行动，拘捕了黎智英、李柱铭等15名香港民主派人物，指控他们涉嫌在2019年8月至10月分别组织及参与未经批准集结。香港法院随后指控其中涉及818案的有9人，将他们列为被告，分别被控组织一个未经批准集结罪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9人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李柱铭，最小的是33岁的民政前召集人欧诺轩。九人中除黎智英之外，其余八名被告人都曾担任立法会议员，李柱铭则是首次被起诉刑事罪。如果被判有罪，每人每条控罪将面临最高5年监禁。李智英还被控诈骗罪和港版国安法规定的勾结外国势力罪。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二月的一次讲话中称，要严惩三名反中乱港分子当中的极端恶劣者。夏宝龙并点名黎智英、戴耀廷和黄之锋就是他所谓要严惩的三名极端恶劣者。港版国安法实施8个多月，北京在香港大规模整肃清算2019年反送中运动的所有反对力量。有香港学者稍早对美国之音表示，清算幅度之严厉与1989年六四事件相当类似，北京以一种复仇式的心态，有仇必报，将整个香港放上法庭。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在3月18号在阿拉斯加停留期间会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外事官员，这可以说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两国首次高层面对面的接触。而事实上，从拜登总统上任以来，拜登还有美国的对华战略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呢？下面呢，我们来听听专家们的解读。
美国总统拜登就任伊始，华盛顿将如何调整对华政策备受关注。从拜登的外交和国安团队主要成员的公开表态来看，新政府将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姿态，尽管他们也表示要在一些领域与北京合作。与此同时，北京频繁向华盛顿喊话，呼吁美中两国展开合作，让两国关系重回正轨。拜登政府如何实现与北京既竞争又合作呢？美国应该出台什么样的整体对华战略？日前，有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匿名发表文章，呼吁美国的长远对华战略应聚焦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把习近平作为美国对华战略的核心，是否可行？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玲认为，前美国政府资深官员模仿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的风格，以匿名的形式发表在大西洋理事会和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上的文章，大体上是重申了美国现有的对华战略方针，并没有太多新的内容。文章提出，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9100万党员区分开来有其合理性，但如果把美国的对华战略建立在此基础上，这有些脱离实际，而且也不够全面。他说，
我认为这篇文章其实把习近平跟中共领导层分开，认为只要把习近平给制裁住，把他给限制住，可以回到所谓的2013年之前的中美关系，或者2013年之前的中国外交政策就万事大吉了，就可以休息了就好了。其实我做这个看法有点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不到这些年来的变化，回不到2013年以前了。另外他看不到的就是中共的外交政策，中国的外交政策虽然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一手包办，但绝对不是习近平一个人的问题。因为这个最近的中国在海外的一些做法、一些政策，从胡时期甚至从江后期就已经开始了，而在毛泽东时代更是大张旗鼓的，只不过邓时代和江初期有点低潮而已。所以完全归到习身上可能是有点犯了错误，犯了这个认识上的不足。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谈的就是对文章的问题的所在处，就是说他认为回到2013年之前是完全取决于美国，这是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已经变得强盛了，而且中共也变得非常有自信心，他的想法绝对不是说美国做一两件事情就可以改变的。所以从这点上说，这篇文章其实可能还是有点老生常谈。
王飞玲认为，美国的对华战略业已形成，这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离任前提前解密了美国印太战略架构文件，而拜登政府很可能会继承并延续特朗普政府留下来的这套战略，只会在战术上做出一定调整，包括更紧密结合盟友，加强在人权、新疆和香港等领域给北京施压，以及在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与北京合作，也就是构建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对华关系。但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事务副教授叶耀元认为，华盛顿希望与北京建立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关系未必能行得通，其原因在于任何竞争都可能会越过中共华夏的所谓核心利益红线。他说，
任何想要去改变共产党可以继续在中国获得权利或者是坐着自己的宝座的一个策略，都是违背中国核心价值的。这也就是说，推动市场化某种程度违背中国核心价值，打像刚刚王教授说，打下这个防火墙也违背共产党的核心价值，或者是中国现在因为要去维系自己共产党的政权，透过一带一路，透过大傻逼的一个策略，想办法要去创造另一个国际秩序，这个某种程度对美国来讲当然是不乐见，可是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只要美国要在这个区块里面跟中国做一个竞争，那也是违背一个中国核心价值。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美国各个的策略都会违背 中国的核心价值。唯一现在美国愿意做，或者美国原先想要做的，其实是把中国再拉回美国创建的这个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在这个国际组织，不管是 United Nations， 不管是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不管是各式各样国际组织里面，在这个制度，在这个组织里面进行竞争。但这种竞争其实现阶段来讲已经为时过晚，因为中国已经要抛弃这些制度，而去创造自己的一个国际社会了。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赵婉成，明天同一时间再会。